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。今天呢，我要跟大家分享的信息主题是两种建造不同结果。那这个主题呢，是与我们将来永恒的生命是有密切的关系的。那先让我们一起来看一段经文，是哥林多前书三章九到十五节。这里说，你们是神所耕种的田地，所建造的房屋，那已经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，此外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。若有人用金银宝石草木禾秸在这根基上建造，个人的工程必然显露，因为那日子要将它表明出来，有火发现，这火要试验个人的工程怎样。人在那根基上所建造的工程若存得住，他就要得奖赏；人的工程若被烧了，他就要受亏损，自己却要得救。虽然得救，乃像从火里经过的一样。好，今天我们就读这段经文。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看这段经文呢，重点我们要放在六个要字，就是 keyword 上面。第一个要字是房屋，房屋呢是象征我们基督徒的生命。神看我们的生命好像是一栋房屋，我们要不断地被建造。第二个要字呢是根基，耶稣基督是生命的根基。第三个要字是建材，建材呢是有金银宝石，有草木禾秸。第四个要字是试验，总有一天我们的工程，我们的生命要面对神，要接受试验。第五个要字是赏赐，是工程被试验后的一个结果。第六个要字是亏损，是工程被烧掉的一个结果。这六个要字概括起来就是，我们建造生命有如建造房屋一样，我们要不断地被建造，叫我们的生命可以长大成熟。但建造的工程必须要有一个稳固的根基，否则这个房屋就站立不住。有了根基呢，还必须要有好的材料。从经文呢，我们看到工程的材料有金银宝石，有草木禾秸。这不同的材料呢，建造的工程最后呢，必须要面对火的试验。这试验呢，会带来两种不同的结果。一种是你的工程若经得住火烧而存留，那么那些经不住的呢，就要会被烧毁。但就算你的工程被烧毁，你还是会得救。意思是说，一个人得不得救跟你自己的工作是没有必然的关系的。我们得救不是因着我们自己的功劳，而是因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救赎工作。我们得救完全是神的恩典，完全是因为我们的信，而不是因为我们的工作。但是我们还需要知道，工程的好坏，工程或存留或烧毁，将会决定我们是否会得永恒的奖赏。一个人的工程若存留，他就会得赏赐；一个人的工程若烧毁，他就要受亏损。虽然仍然会得救，却如同从火里经过一般。那弟兄姊妹，你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？我们生活在加州，我们每年都要遭受大火灾，我们都看过火场的恐怖，我们都看到过从火里经过是一种什么样的光景，那就是死里逃生，从火里经过，最后就是一无所有，仅剩下命一条。这不就是仅仅得救吗？弟兄姊妹，我们必须要思想，今天如果我们见主面的话，会不会得永恒的奖赏，还是我们只不过就是仅仅得救呢？或许我们中间有些人会觉得，仅仅得救总比不得救好。事实上，我也曾多次听人说过，我信耶稣只是为了得救，并不想贪求什么奖赏。持这种想法的人有两个可能：第一，是因为他不够认识自己； 他觉得自己好像很容易知足，对将来没有什么奢求，只要能够得救就满足了，得不得奖赏并不重要。这种人呢，就是那仅仅得救的基督徒，他很难成为一个盟主称赞的基督徒，而且呢，将来到见主面的那一天，他会抱愧蒙羞，甚至会很后悔。第二个可能是因为他们不认识那个奖赏的可贵。我们看到这个奥运会刚刚开过去没多久哈，我们看到在场上竞技的那些运动员，为了那能朽坏的冠冕，转瞬即逝的荣耀，尚且玩命的去争，而对那与属天的奖赏，来自于天父永恒的奖赏，有些人却不看为宝贵，甚至不屑一顾。你想天父的心会是如何？当然，也许有人会说，我侍奉不是为了得奖赏，如果为了得奖赏而侍奉，那不是功利主义吗？是的，我们绝不是为了得奖赏才侍奉，但是奖赏却是神给我们的应许，是他乐意赐给我们的，而且呢，这也是神为了叫我们与他将来一同作王而预备的，这是何等的宝贵，何等荣耀的赏赐啊！而仅仅得救，弟兄姊妹，你知道这四个字意味着什么吗？仅仅得救在圣经里大多是用在负面消极来描述的。一个基督徒如果把他的属灵目标只设定在仅仅得救上面，那他就是那种无所谓的，没有什么属灵的抱负，对属天的事情为不可慕，对永恒的东西毫不追求的基督徒，最后的结果呢，只落得个仅仅得救的地步。弟兄姊妹，从新冠疫情发生到现在已经有一年八个多月了，迄今呢，世界死亡的人数已经，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有450多万吧。许多人昨天还活得好好的，今天人就没有了。这就给我们一个重要的提醒，谁都不知道哪一天是我们人生的最后一天。我们有没有经常问自己一个问题，如果今天就让我见主面，我有没有预备好呢？我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呢？我会不会是一个仅仅得救的基督徒呢？还是我可以得那个永恒的奖赏呢？在前不久啊，我看到这样一个讽刺性的笑话，说到在纽约啊，有一个牧师，他离世回了天家，在天堂门口啊，他看见一个人挺面熟的，仔细他回忆了一下，想到那个人呢，原来就是在纽约开计程车的一个司机。那么这个牧师呢，生前呢曾经搭过他的车子，是吧？那次打车的经历简直就是一次冒险啊！因为这个司机啊，开车是非常的快，在纽约大街上横冲直撞，是吧？如果你心脏不好的话，你乘他的车子一定会吓个半死。这个是讽刺纽约的这个司机开车都很快啊。那么这位牧师呢，他认出了这个计程车司机，正要过去跟他打招呼的时候，彼得就出来招呼他们说，来跟我进到天堂里面去，我要让你们看看你们的奖赏是什么。于是呢，他们就进去了，到了一个高级住宅的门口，彼得就跟那个司机说，这就是你的奖赏。那这个牧师啊，他看了之后，他心里是窃喜啊，心想说，这个司机都可以住这么高级的住宅哈。他说，那我一定能够得到一个超级的豪宅啊。但是没有想到，彼得呢带他到了一个普通的公寓面前，对他说，这就是你的住处哈，以后你要永远的住在这里。那么这个牧师心里就有点不平衡了，挺不服气的，就忍不住问这个彼得说，为什么呢？彼得告诉他说，原因很简单，就是啊，你是一个牧师，可是你讲道的时候啊，弟兄姊妹都在打瞌睡，而那个司机呢，开车的时候没有一个乘客敢在他车上打瞌睡啊，都在那里是迫切的祷告。你想想看，一个牧师讲到让会众打瞌睡啊，而一个司机呢却可以叫别人静静祷告， 这个彼得说，你觉得哪一个人功劳更大呢？那弟兄姊妹，这个讽刺性故事在告诉我们什么呢？是不是说当我们牧师讲道的时候，你们千万不要睡觉啊，免得影响我们将来得奖赏？说不是的。当然如果你们要这样想的话，我会非常感激你们。这个故事虽然是一个虚构的讽刺，但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很重要的提醒，那就是将来我们见主面的时候，确实会有不同的奖赏的，而且呢，你要得到的奖赏可能会出乎你的意料之外。你千万不要对自己太自信，以为自己要得多么大的奖赏。那个奖赏不是凭着自信，而是凭着圣经真理怎么说。那今天呢，这段经文教导我们什么样的人可以得到奖赏，什么样的人将要受亏损，仅仅得救。那这段经文呢，明确地告诉我们，奖赏与我们的生命建造有关，就像建造房屋一样，整个工程会决定我们的奖赏。什么样的工程会得到奖赏呢？是那个经过火的试验而存留下来的工程。而这个工程之所以能够存留下来，是因为它有一个很好的根基，有很好的建材，然后呢，经得起火的试验，最后呢，才能够得到奖赏。那今天呢，我们就从四个方面来思想。第一点，我们来看工程的根基。那根基啊，对一个建筑物来讲是非常关键。如果一个工程在根基上出了问题，那么这个工程总有一天会倒塌。在人类历史建筑史上啊，有一个明显的例子，就是在意大利比萨有一个比萨斜塔，相信很多人都去看过。从这张照片你可以看出它的倾斜度。比萨斜塔呢是始建于12世纪，到14世纪才完工，花了200年才最后建成。在建造过程中呢，这塔身呢就开始倾斜，建成之后呢就倾斜得更加厉害。虽然建筑学家们呢用各种的办法制止它继续倾斜，但是它仍然就成为今天这个样子，反倒使它成为建筑史上的一个奇迹，以斜塔而闻名于世。弟兄姊妹，你知道为什么比萨塔它会倾斜吗？据专家称啊，它之所以倾斜，不是因为设计的问题，也不是因为建筑材料的问题，是吧？而是呢，也不是因为施工上出了什么问题，而纯粹是因为根基出了问题，所以才成了一个斜塔。比萨斜塔实际上是比萨大教堂旁边的一个独立的钟楼，属于这个比萨大教堂的一部分。这就好像教会是基督的身体，我们每一个独立的个体都是基督身体的一部分。我们看到那个比萨大教堂的根基是非常的好，非常的稳固，一点都不斜，但是那个塔呢却是斜的。这就是让我们看到一个启示，那就是基督的根基是稳固的，但是我们这些基督徒的个体的生命啊，却可能是斜的，是歪的，是倒的，因为我们的根基出了问题。到底什么样的根基才是真正的根基呢？那么今日经文呢，就让我们看到那已经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。这不就是一个标准的答案吗？没有耶稣基督就没有基督信仰。如果没有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根基，我们又怎么能够成为一个基督徒呢？但是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光知道耶稣基督是我们根基，是我们的根基还不够，我们还必须要明确知道耶稣基督是我们根基这句话真正的意思。在19、20世纪，在英国有一个很有名的牧师，他的名字叫 George Morgan， 由于他在解经方面的精深和亮光，被人尊为是解经王子。那么这位神的仆人呢，他说过这样一句话，很值得我们深思，他说 The Jesus that the man want to see is not the Jesus they really need to see。 弟兄姊妹，不知道你是否真正读懂了这句话的意思。要想明白这句话的真意，我们必须要看到在这句话里面有两个 Jesus， 有两个耶稣，虽然是一个名字，却是两个不同的耶稣。一个是人想要的耶稣，另一个是人真正需要的耶稣。而人想要的耶稣未必是人真正需要的那一位耶稣。那这是什么意思呢？让我举个例子来告诉你。我听说在台湾南部有一个庙宇，供奉着许多偶像神明，其中呢不仅仅是有佛道教的神明，还有其他宗教的神明。后来呢，有记者呀就发现里边这些神明里边呢，还有一个满头金发、留着胡须的这个外国人模样的这么一个偶像，也供奉在这个庙堂之上。那么一问呢，才知道说那尊神像是耶稣。那么弟兄姊妹，你看到吗？拜偶像的宗教是满天神佛，多多益善，连那些拜拜的人他也想要耶稣。他们要耶稣做什么呢？他们是想要耶稣像送子观音一样保佑他们生儿子，他们想要耶稣像菩萨一样保佑他们财源滚滚，官运亨通，他们想要耶稣来解决他们的问题。因为人生当中有太多的问题，有工作的问题，有健康的问题，有儿女的问题，还有婚姻方面的问题等等，他们都需要耶稣来给他们指点迷津，所以他们就把耶稣的神像也请到庙里去。弟兄姊妹，这是我们想要的耶稣吗？我们想要的耶稣是不是我们想象出来的耶稣，还是圣经所启示的那个耶稣？这两个耶稣同样叫耶稣，但是他们却是不同样的耶稣，此耶稣非彼耶稣。我们基督徒真正需要的耶稣是圣经里所启示的那位耶稣，那个耶稣要来解决我们的问题，他要来解决我们的罪的问题，他也帮助我们面对人生的许多的问题，更是要解决我们今生结束以后要进入的永生的问题。那么今天呢，我们要更进一步、更深入的思想，耶稣基督是根基到底意味着什么？我相信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信耶稣的背景、经历和目的都不一样。有的人呢，是因为得到教会的帮助，所以呢，他信了耶稣；有的人呢，是因为病得医治，他就信了耶稣。有些人呢，是经历了神的供应，经历了神奇妙的带领，甚至经历了神奇妙的大能的作为，所以就接受归信了耶稣基督。是的，这些经历都很好，都很宝贵，但是你以为这样的根基够稳固、够牢靠吗？我们在圣经里可以看到很多这样的例子。你看耶稣他曾经医治好十个长大麻风的人，可这些经历了神迹的人，最后呢，只有一个人回到耶稣身边，向主献上感恩，而其他的九个人全部都销声匿迹。你想，这说明了什么呢？说明你如果把工程的根基建立在耶稣的神迹上面，那个根基是靠不住的。第二，我们信耶稣若只是为了要解决我们肚腹的问题，那么从福音书里边我们看到，耶稣曾经用五饼二人喂饱了5000人，解决了他们的饥饿，解决了他们肚腹上的要求。但是之后呢，他们希望每天耶稣都能够继续不断的这样做给他们吃的，以至于跟随耶稣呢，就是为了吃饼得饱。当主耶稣不再按照他们所想的来满足他们的时候，他们就一个一个的离他而去。弟兄姊妹，这不是我们以耶稣基督为根基的真正的意义。我们看到耶稣基督是根基，这是没有错，但是我们更是要看到这个根基的内容是什么。这个内容不只是耶稣基督对我好，耶稣帮我找到了配偶，帮我找到了工作，帮我解决了绿卡，所以我相信他是神。 弟兄姊妹，当你刚来教会，刚信主，灵命还很幼稚的时候，你可以因为这些而开始，但是你不能停留在这些上面。信主后，你必须要竭力地追求那真正根基的内容。那个根基内容是什么？就是耶稣基督为我钉十字架，就是耶稣基督为我复活。弟兄姊妹，什么叫耶稣基督为我钉十字架？许多弟兄姊妹在受洗的时候就已经懂得耶稣基督为我钉十字架，使我的罪得赦免，就懂得了耶稣基督为我从死里复活，使我得到了永生。但是仅此而已吗？不止，重点还在后面。耶稣基督为我钉十字架，使我罪得赦免，这个根基的意义是我与基督同钉十字架，我那个老我要钉死，我那个己，我那个自私自利的人要死，我那个追求物质肉体只爱今生的我要死，这才是真正的根基。耶稣基督为我从死里复活，让我得到了永生，是的，但那还不是根基的全部内容。全部内容是耶稣为我从死里复活，使我得到了一个新的生命，我在我的生活中要把这个新的生命显出来，要活出基督，我这样就会活出来一个不一样的生命，这才是真正的根基。那么第二点，我们来思想工程的材料。根基固然重要，但材料呢也很重要。到底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材料来建造呢？在刚才经文十二节说，若有人用金银宝石草木禾秸在这根基上建造，个人的工程必然显露。在这里面我们看到两类不同的建材，一类是金银宝石，一类是草木禾秸。弟兄姊妹，你我是否清楚自己在用哪一种材料来建造我们属灵的生命吗？是用金银宝石还是用草木禾秸呢？我们必须要看到这个金银宝石和草木禾秸有一个很重要的差别，然后才可以知道我们是在用什么材料来建造我们生命的。这个差别呢，就是金银宝石和草木禾秸所产生的过程是完全不一样的。那么金银宝石产生的过程呢是精炼的。什么是精炼的呢？就是除去了渣子，留下了有价值的部分。金子银子必须要经过烈火的淬炼，宝石呢要经过精细的切割打磨，最后呢才能够闪闪发光，这就是金银宝石。但是草木禾秸呢是恰恰相反，草木禾秸都是残余的，是那些有价值的东西被取走之后余剩下来的东西。你比如说草上有花，我们要的是花，剩下来的草就是那不要的部分。那什么叫木呢？木是从树来的。在圣经里边常常讲到树，讲树的时候常常讲果树，我们要的就是果子，而那不结果子的树枝子呢就被砍下来，就被丢在火里。什么叫禾秸呢？禾秸就是谷类的这农作物啊，我们要的是稻子、麦子、谷子，也就是说呢我们要的是米，剩下的就是秸秆，那些秸秆就是禾秸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明白吗？到底我们用什么样的东西来建造我们属灵的生命呢？是用那些有价值的东西，还是用那些残余的东西来建造呢？有一个方法可以测试得出来，那就是你每天用什么样的态度来亲近神呢？你每天是预留出来时间来读经祷告呢，还是说有空的时候我来读读经，有空的时候我就来祷告祷告？那些时间是剩余的，你每天把你那最精华的时间预留下来，来亲近神，来侍奉神，那就是精炼的。从这些就可以看出你是在用金银宝石来建造你的生命，还是在用草木禾秸来建造。再比如说，你邀请某些人来教会敬拜或参加团契查经，你会常常听到这样来回答你说，哦，如果有空我一定会去。言外之意就是说，他如果有剩下的时间他就会来。 这也就是说，他重要的时间都拿去做别的事情了。那有价值的东西呢，已经被取走了，所剩下来的就是残余渣子了。这样的心态就是草木和谐的建造。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到底在用什么建造？还有一点可以看得出来，那就是我们平日里所追求的是什么。比如说哈，我们许多做家长的弟兄姊妹都很注重孩子的教育，都希望孩子将来能够考入哈佛、Stanford 的这些名校，这是好事，无可非议。但是我们必须要留意，你是在用什么材料在建造你的孩子的。因为金银宝石是永存的，草木和秸都是短暂的。过去我认识一对爱主的夫妇，他们对孩子的教育很成功，两个儿子都先后进入同一个学校斯坦福大学来读书。但最重要的是他们在生命上对孩子的建造。在他们孩子还很小的时候，他们就把孩子带到身边前，每天夜晚孩子们在临睡前，他一定是要和孩子们一起祷告。平时在家庭里边还有读经祷告分享的时间。他们常常跟我说，孩子不仅要会读书，更要爱耶稣。最好的学校的文凭都是暂时的，而对神的爱是永存的。最后呢，他们多年的建造工程啊就显露出来，两个儿子无论是在职场上还是在教会侍奉上都非常的出色。弟兄姊妹，透过我们追求的是什么，就可以看得出来我们是在用什么样的材料来建造。如果我们用神的真理，那就是真银宝石，这个金银宝石。如果我们用人的标准，那就是草木和秸。如果你只想要你的儿女飞黄腾达，追求爱世界，他就很难爱主爱教会。我还没有见过两样兼得的人。正像这个斯布真牧师啊，他讲过的一句话，他说，如果你的心专注在天，你可以同时得到地。如果你的心专注在地，恐怕天和地你都会失去。那弟兄姊妹，当今时代养育孩子很不容易，因为人的标准跟神的标准截然不同。但是我们千万不要用草木和秸来取代金银宝石的工作。记得有一个弟兄曾经跟我提起过他在大学读书的儿子，说他有一次跟他儿子说，你不要把女朋友带到你的住所里去啊，更不能在那里过夜。你知道他儿子是怎么回他的吗？他说 Hey Daddy, everybody is doing so， 每个人都这样做，你不要那么古板好不好，这都什么年代了。我相信我们在座的许多父母都听过孩子说过这样的话，是不是？这就是人的标准，这就是当今世界的标准。圣经真理要求我们要圣洁，但是人的标准却说那是无所谓的。如果你不这样做，你就是异类，你就是跟人家不合群儿。弟兄姊妹，用什么样的标准来教导我们的儿女，就可以显明我们的建造到底是金银宝石的还是草木和秸的。不止如此，我们的侍奉态度也可以显明出来，我们侍奉的目的是为了自己还是为了让神得荣耀。如果我们的侍奉只在乎人的肯定、人的称赞、人的掌声，那么这样的侍奉就是草木和秸的建造。一个真正服侍主的人，他服侍的对象是神，他服侍的目的是叫神得荣耀，这就是金银宝石的侍奉。我很感恩，很高兴看到我们教会中有那么许多的弟兄姊妹，他们都是在那默默无闻的为了荣耀神来侍奉，是吧？他们摆上自己，啊，他们没有为自己求什么，没有要为自己要得什么，是吧？这就是金银宝石的建造。弟兄姊妹，大家一定不会忘记，在2001年9/11事件中，纽约那两座象征美国财富的双子星大楼，在飞机的撞击下，顷刻之间就倒塌了。那么两座能够扛得住大风地震的摩天大楼怎么一下子就倒塌了呢？ 原因不是根基出了问题，而是因为大楼的建造材料经不起大火的试炼。当飞机的燃油烧起来之后啊，建筑里面的木头啊、化学材料啊，统统都燃烧起来，甚至连那些这个钢筋框架呀都被融化掉。这就给我们一个属灵的提醒啊，那就是我们建造生命的材料必须要经得起火的试炼。弟兄姊妹，在圣经里面，我们看到主耶稣的使徒们，像彼得、保罗、约翰这些人，他们的生命就是金银宝石所建造起来的，所以他们虽然经过火一般的试炼，但是他们的生命不但没有被烧毁，而且呢会存到永远。烈火可以烧死他们的肉体，却无法烧死他们对主的爱，无法烧尽他们对主的信心，也无法烧掉他们对永恒的盼望。是的，他们的信望爱，他们的忠心和良善，都是金银宝石，是烈火烧不毁的。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属灵生命里边有没有什么东西是烧不掉的？我们有没有那些属灵的特质？有没有圣灵的果子？包括喜乐、和平、温柔、忍耐等等的果子，这些东西都是烧不掉的。我们要的就是这样的建材，来建造我们属灵的生命。只有这样的生命才能够经得起火的试炼。好，第三点，工程的试验。在刚才经文里边有一节告诉我们说，个人的工程必然显露，因为那日子要将它表明出来，有火发现，这火要试验个人的工程如何。弟兄姊妹，这节经文里面有一个字眼很重要，就是那日子。那日子是什么日子？就是主耶稣再来的日子。到那日就是我们工程验收的日子。对现今世代的人来讲啊，恐怕还等不到那日子，工程就要被验收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许多人今日还在，明日可能就是他的那日子。从这个意义上来讲，每一个人的那日子就是未来的某一天，是吧？弟兄姊妹，我们该如何是吧来预备我们自己？面对我们该如何预备我们自己来面对那日子呢？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啊，因为那个日子是或早或迟总会来到的。你我的工程到那日要接受试验。我可以直言告诉大家，只有一个办法，就是天天来面对神。当你天天面对神的时候，到那一天你就可以经得住考验。在这个申命记里边呢，有句话说，耶和华你的神乃是烈火。当你天天面对神的时候，他要把你生命的渣子给除掉，所留下来的都是荆棘。弟兄姊妹，扪心自省啊，你我每天的心思意念和行为可以面对主吗？你我有没有这样一种态度，就是把每一天都当作我们生命的最后一天来活呢？我们的心思意念行为可以经得起面对主的考验吗？弟兄姊妹，如果我们每一天都面对主，你的心思意念言语行为就都没有什么羞愧，都能够对得起神，那么当那个日子来临的时候，你就不会有任何的遗憾，因为这就证明你的工程存留得住。所以我们要想自己的工程经得住试验呢，啊，那么就要从现在开始，每天都接受神的试验，到最后呢，你的工程不仅能够承受住试验，而且你还会得到主的赏赐。好，那现在就让我们来看最后一点工程的赏赐。什么赏赐呢？哥林多前书3:8说，栽种的和浇灌的都是一样，但将来个人要照自己的功夫得自己的赏赐。这是在告诉我们，栽种是一种侍奉，浇灌也是一种侍奉。侍奉虽然不同，但一样都有赏赐。弟兄姊妹，今天你可能是一个主日学的老师， 你可能在儿童主日学教导小孩子，这位弟兄可能是在带领查经班团契，那位姊妹呢可能是在教会里插花准备圣餐，或者是接待新朋友。无论你做任何的侍奉，都一样的有赏赐，这是圣经所说的。接着呢还有一句话，但将来个人要照自己的功夫得自己的赏赐。这句话的头一个字是但，是一个转折语，意思是说无论做什么大家都有奖赏，但是奖赏不会一样。有什么不一样呢？因为赏赐的多寡是按照个别的功夫。那这句话呢是有两层意义的，一个是个别，就是当我们领奖赏的时候是个别的领奖赏，你不要以为我们有什么共同账户哈，在地上你可以有你那个 joint account， 但是在天上没有什么 joint account 哈，那时候夫妻也要分账的。你我要得奖赏的时候是个别的领奖赏。第二个意义是呢，赏赐有多有少。是什么决定我们奖赏的多少呢？那是按个别的功夫，按你的付出，按你的摆上的多少，按你付出了多少的时间和心血，按你的追求，按你怎么样活出基督的生命等等等等，这些都是个别的功夫，是那个功哈，那个功夫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心里不妨衡量一下，如果今天你见主面，你觉得你的工程会得到什么样的奖赏？你有没有思考过这个问题？有这样一个建筑公司的一个 CEO 哈，一个总裁，他一辈子都从事建筑行业，积攒下来巨额的财富，直到70岁的时候，他才决定要退休。那么有一天呢，他就把他最得意的两个助手叫来，这两个人呢都是出色的建筑设计师啊。那么这个总裁呢就对他俩说，我给你们两个人同样大小的两块地，并且呢给你们足够的预算，那么请你们各自为我建造一栋房子。那么这两个建筑师呢领命离开之后，一个人心里就想说，我的主人呢对我有恩呢，他多年来对我是那么好，现在他将要退休了，可能要为自己预备一个住所，那我一定要尽我的所能啊来报答他。所以他就精打细算，用最好的材料精心打造，倾其心血建造了一栋房子。那另一个建筑师呢，面对同样的任务，他心里想，我的主人就要退休了，这不就意味着人走茶凉吗？我再也没有机会从他身上得什么好处了。所以呢，他就想方设法偷工减料，一次充好，这以少报多。最后呢，他就搞出了一个豆腐渣的工程。那这两座房屋呢，都完工之后啊，到了验收的时候，主人要给他们奖赏。你知道这两个人得了什么奖赏吗？他们得到了一样的奖赏，就是主人把那两栋房子赠送给了他们。当两个人拿到了房子之后啊，却有两种完全不同的心情。第一个工程师他心里无比的感恩呢，第二个工程师却非常的羞愧后悔。弟兄姊妹，如果神也把同样的工程托付给你我，到验收那一天，你会是那个感恩的人呢，还是那个后悔的人呢？到底我们今天用什么样的材料来建造这个属灵的生命？当你见主面的时候，你会不会后悔自己用草木禾秸来糊弄自己的生命呢？后悔我浪费了多少的时间，后悔我错过了多少的机会呢？弟兄姊妹，圣经说的对，我们种的是什么，收的就是什么，这就是个人照自己的功夫得赏赐。那么最后呢，也许有弟兄姊妹会问一个问题，说为什么比萨斜塔经过了好几百年还没倒？如果你羡慕比萨斜塔成为一个观光点，让人天天来欣赏你，那我没有什么话说。 可是我们需要知道的是，比萨斜塔之所以还没倒，是因为主耶稣所说的那日子还没有到。那个日子就是工程要试验的日子，不是不倒，而是时候还没到。弟兄姊妹，神的意思是要你我在生命里面好好的建造。主耶稣啊，他不只是要我们得生命，而是要我们得更丰盛的生命。主耶稣啊，不只是要我们仅仅得救，他更要我们得那永恒的奖赏。好，这就是这段话今天所带给我们的信息。请大家低头，我们一起祷告。亲爱的主，我们向你感恩。主，你的话都是金银宝石。主，巴不得我们都能把你的话吃在我们的生命里边，让我们知道如何来建造我们属灵的生命。因为只有用金银宝石的材料所建造的生命，才能够存到永远，才能够得到那永恒的奖赏。主啊，求你赐给我们一颗智慧的心，让我们在任何的时候都记得，在你里面的我们所摆上的、所附上的一切，不管是我们的才干，是我们的时间和心血，主，都不是突然的，都是被你永远纪念到永远的。主啊，我们谢谢你，让我们能够常常接受你的话，弟兄姊妹们互相的勉励，让我们成为一个蒙你喜悦的人。我们如此感恩祷告，都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
谢谢李牧师。